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9年10月15号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二晚上10点钟，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小时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 NBA 超级球星詹姆斯发推文批评莫雷，美国议员反唇相讥。香港法院发布临时禁止令，禁止抗议者进入警察住宅区。在美国威胁要退出万国油联之后，中国同意2025年油费上涨164%。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否认香港正在变成警察政府。以上内容以及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节目的开始是几条新闻。美国职业篮球 NBA 超级明星勒布朗·詹姆斯在这两天连续发推文，对上个星期在美中之间引起一场巨大风波的火箭队总经理莫雷提出了批评，并且对言论自由权利的行使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詹姆斯的言论在莫雷风波呈现势头减退之时，再次在美中两国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詹姆斯在推文中说，我的团队和联盟刚刚经历了艰难的一周，我认为人们需要懂得一条推文或者一个声明会对他人造成何种影响。我认为没有人会停一下考虑一下会发生什么事情，最好等一个星期再发出去。他在另外一条推文中说，我认为他，也就是指的莫雷，当时并不了解情况，可他却讲话了。许多人可能会受到伤害，不只是经济上，还有身体上、情感上和精神上。所以我们在发推的时候，在说话的时候，在做事的时候，都要小心。詹姆斯还说，是的，我们有言论自由，但言论可能会带来很多负面的效应。詹姆斯的评论在中国网上得到了大量的赞扬。星期二，中国主要的社交媒体上，詹姆斯的言论搜索排名，第12，获得了6400万个点赞。许多网民赞扬詹姆斯的评论体现了他的独立思想和重大问题负责人的态度。但是，詹姆斯的言论在推特上也受到了很多的批评，特别是在他发出了那条批评莫雷给湖人队和篮网队在中国造成艰难一周的推文之后，美国参议员霍利在看到詹姆斯的推文之后写道，你去过香港吗？去过那里的街道，见过那里的抗议者吗？这种垃圾一样的东西人们很难接受。勒布朗，你对局势了解吗？你为什么不去香港呢？你为什么不去见见那些冒着生命危险争取他们最基本的自由权利的人们呢？霍利在上个周末到香港实地考察了那里的局势，同抗议者和其他方面的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共和党参议员、全国委员会资深顾问惠特洛克把詹姆斯过去发的介绍美国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名言的推文再发了一遍，以反驳詹姆斯的言论。马丁·路德·金他的这个名言是，任何地方的非正义都是对所有地方的正义的威胁。当我们对那些重要的事情保持沉默的那天，我们的生命也就随之结束了。詹姆斯效力于 NBA 湖人队，上个星期在莫雷风波最高潮的时候，他随队到中国参加跟布鲁克林篮网队的比赛，体验了一把置身于美中政治风暴核心的滋味，这或许是他对这场风波颇有感受的原因。火箭队总经理莫雷在10月5号推特上转发了一个带有“为自由而战，与香港在一起”字样的图片。这条推文在中国网民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人们群情激愤，抨击莫雷漠视中国人民的感情，支持香港的暴力和港独，要求火箭队开除莫雷。香港最高法院10月14号发布一项禁制令，禁止市民妨碍或占领各区警察宿舍和纪律部队宿舍、 等附近的道路，禁止市民煽动他人占领上述地区，禁止破坏宿舍范围内任何闭路电视或门窗、涂鸦墙壁、非法进入、妨碍屋院出入口以及用强光照射宿舍范围做私人滋扰的行为。香港律政司表示，上诉书列出了21个香港警察已婚宿舍和纪律部队宿舍，特别列出抗议者多次用激光笔等向警员和家属宿舍发射光线。上诉书除了要求法院禁止以外，还要求违反法院禁止令者作出金钱赔偿。这项禁止令的范围包括青山政府宿舍、柴湾已婚警察宿舍、黄大仙纪律部队宿舍等21个住宅区的附近道路。此举是香港政府试图遏制持续4个多月抗议的最新举措。本月初早些时候，香港特首林郑月娥首次动用紧急情况规例条例，订立禁止蒙面规例及禁蒙面法。林郑月娥星期二说，应该考虑平息骚乱的各种手段，在不断升级的暴力面前，向抗议者退让只能使局势更加的恶化。林郑月娥说，暴力不会解决问题，暴力只会滋生更多的暴力。今年8月，在抗议者占领香港机场，导致进出航班延误或停运之后，香港高等法院就曾发出禁制令，禁止反政府抗议者在香港国际机场举行集会。中国国家邮政局10月14号召开新闻通气会，通报万国邮联第三次特别大会作出的国际小包裹终端费改革的决定，承诺中国将根据万国邮联今年9月25号通过的一项决议，逐年增加向美国以及其他国家支付的国际小包裹终端费，2020年调涨27%。以后每年涨15%-17%，到2025年将总共涨164%。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国际邮件中一直享受较低的终端费，但是中国跨境电商业务近年飞速发展，2019年将突破10万亿的规模。许多小商家利用现有的规定，以低价邮寄国际包裹。特朗普政府抱怨中国的电商向美国用户邮寄大量包裹，但支付的费用太少，导致美国邮政局在补贴中国的出口商。美国去年10月17号宣布将启动退出万国邮联的程序。美国说，将就入境包裹征收的终端费进行双边和多边谈判，如果达不成协议，美国将退出万国邮联，自行定价。中国国家邮政局办公室副主任高洪涛说，跨境包裹邮寄费用的增加可能推高我国跨境电商物流成本，对我国邮政国际业务带来一定的冲击。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今天否认香港正在变成警察政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任欣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15日在记者会上回应美国国会参议员霍利所说的香港面临滑向警察政府的危险。
Becoming a police state is totally irresponsible and unfounded。
他说，这位参议员说香港正变成警察政府，这是完全不负责任和没有根据的。香港警察是有高度职业素质和文明的队伍，我要挑战每一位政治人物，问问他们自己，如果这样的广泛暴力行为，所有的燃烧弹、纵火以及对警察的致命袭击发生在他们的国家，他们会怎么做？他们的警察会怎么做？林郑月娥在记者会上指责他所说的暴徒破坏公物、纵火、对警察致命袭击。但是另一方面，香港反送中运动4个月以来，警察涉嫌对民众过度使用暴力、滥捕滥抓。在14日的遮打花园集会上，许多民众高呼解散警队、刻不容缓的口号。 香港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涂谨申15日发表声明，批评林郑月娥政府刻意回避化解当前社会矛盾。他指出，林郑月娥用了4个月的时间压制社会的反对声音，并以禁蒙面法继续镇压。然而，社会的抗争运动并无丝毫退却迹象。林郑政府的举措只会激发更多市民以激烈方式回应。目前有些人担心，如果香港局势持续出现暴力，香港政府可能会以此为理由采取取消11月的区议会选举等措施。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另一方面，美国国会众议院本星期呢将审议表决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那么像具体的详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介绍。
美国众议院的这个议程安排显示呢，此前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通过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星期二，也就是10月15号，也就是国会复会后的第一天，将在众议院全院进行讨论和表决。根据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民主党议员霍耶办公室公布的信息，这项法案是被列为 suspension， 也就是意味着审议程序进入快速通道，法案不存在争议。众议院充分预计呢，法案将获得至少2/3议员的这个投票赞成。那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预期法案将在星期二晚上的这个投票之后获得通过。那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由共和党籍众议员史密斯和卢比奥参议员分别在参众两院提出，那这个法案也是获得国会两党两院的广泛支持，上个月的时候分别在两院的外委会获得无异议通过。这项法案是要求美国国务院向国会提交年度报告，评估香港自治状况，以便决定是否继续赋予香港有别于中国大陆的特别待遇，包括独立关税区的这个待遇。法案还要求总统提交制裁名单，对侵害香港基本人权和自治的人士实施制裁。当然了，法案需要在参众两院全院都获得通过，并由总统签署才能成为法律。那在过去几天呢，几位共和党籍的这个联邦参议员他们就到访了香港，包括来自德州的克鲁兹参议员和来自密苏里州的霍利参议员。那他们也都是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联署支持者。克鲁兹参议员他在香港的时候呢，是身着这个黑色的衣服，表示他与香港的抗议者站在一起。他原本是要与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会面的，但是林郑月娥取消了会面。但是克鲁兹与香港的立法会议员郭荣谦举行了会谈。郭荣谦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克鲁兹议员认为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在参议院获得通过可能还存在变数，因为有来自商界的一些阻力。不过克鲁兹参议员在这个谈话中呢，他是呼吁抗争者避免走向暴力，坚持道德的高地。
我想对你们说的是，全世界都在关注香港，所有自由的人民都与你们站在一起。这让我意识到，有时候一个城市的命运会决定一代人的挑战。50年前是柏林，今天是香港。全世界自由的人民与你们站在一起，因此我们都可以说，我们现在都是香港人。我想说，这是我的荣幸，能够支持美国国会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并且期待着努力推动通过这项法案。
那我们刚才看到的是霍利参议员在香港的立法会之前，这个大楼前面录制一段视频，表示他会力促这个法案在参议院获得通过。那霍利呢，他在香港的时候还亲自去了旺角，了解抗议的活动，并与记者、示威者和香港的民众进行交谈。他星期的时候呢，是会见了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他对媒体表示说，香港的情况现在很紧急，面临滑向警察政府的危险。那除了众议院审议这个香港民主与人权与民主法案之外呢，这个星期二众议院还将审议另外的一个法案和这个决议案。那一个法案呢，就是保护香港法案。这个法案呢是就是要停止向香港的出售催泪弹和防止人群这个管制的这一些这个器材。那这个决议案呢是就是要就是说。是谴责中国干涉香港事务，并且说，在要支持香港的民主抗争。 那这个决议案和法案呢，也是进入快速的这个通道。那这个预计呢，在星期二也将，如果进行表决的话，也将获得通过。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香港持续了四个多月的反送中抗争，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继续上演街头警民冲突。有网民号召民众10月13号在星期天18区的商场发起反修例集会，不过示威者最后在多处上街聚集抗议，遭到警方的武力驱散，包括释放催泪弹，并且制服拘捕多人。美国重量级的参议员克鲁兹到访香港，表达支持港人争取民主和自由的抗争，但是呼吁港人避免暴力，以确保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在参议院顺利通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稍早的连线报道。
海燕，你现在在什么位置？那里的情况怎么样？
对，我现在是在中环的渣打花园附近。我刚才是在花园的里头，因为为了这个连线，所以呢，这个信号非常的不好，所以我走出了离这个渣打公园大概100多米。今天晚上呢，是有数以万计的这个香港人再次云集中环的渣打花园，挤爆了这个花园以及这个渣打道，还有边上的这个皇后巷广场，以及广场以后以及这个德辅道，还有这个中间的这个轩尼诗道这边，所以这个人就是人潮涌涌。今天的主要的集会的目的呢，是为了这个造势，为这个促请美国国会尽快的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对他们认为呢，这个美国国会通过这项法案呢，对香港人的这个几个月来的抗争呢，是一个巨大的这个精神上的支持和鼓舞。在现场呢，现在大家就唱这个他们反修例歌曲，有些人称为香港之歌，叫愿荣光归香港。还有这个大批的人呼喊口号，就是向这个香港人反抗啊，这个五大诉求缺一不可，还有这个光复香港、时代革命。而且呢，这个在现场刚才就是前学生领袖不久前到美国国会游说的这个黄志峰，他现在是香港众志的秘书长，他刚才在集会上发言呢，就说经过这个几年哈，香港人的抗争，尤其是几个月来香港人的抗争，争取国际的支持，尤其是美国这个国会通过这个法案的支持，对香港人继续抗争呢，给他们鼓舞和打气。所以呢，这个现场人，这个今天晚上是一个非常和平的这个集会，这个有数以万计的人在这里呢正在聚集。按照警方的这个不反对通知书呢，今天晚上集会是要求他们10点半结束。
好的。那么周日，也就是昨天呢，在香港爆发了18区遍地开花的这样一个抗争活动，情况大体怎样？海燕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好吗？
好的。就是昨天哈，就像每个周末一样，就是说在18区遍地开花。一开始呢，主要是在各个主要的商场呢聚集，比如说唱这个愿荣光归香港，呼喊口号。但是呢，在比如说大埔、沙田、将军澳、太古城，还有其他很多地方，就是有一些这个示威者呢，他们从这个商场呢走到附近的街道，开始又设立这个路障，跟这个警方对峙，完了警方又是开始这个清场，就推进清场，完了在沙田和屯门就是发射催泪弹，比如说像在旺角呢，就是就是推进拘捕了，大概昨天应该大概有7-8人，而且这个喷洒这个胡椒喷剂啊，就是进行清场活动。所以呢，昨天这个在旺角哈，有许多黑衣人吧，他们向这个旺角的警署呢投掷了20多枚这个汽油弹，所以就是造成这个火光一片。 但是虽然这个火很快就被扑灭，但是呢，就是昨天又是一个像以往这个周日这个一样的情况，就是爆发，就是一开始的一个集会，完了又演变成不同程度的警民冲突。
嗯，好的。那么美国参议员克鲁兹，我们知道现在他正在香港访问，他对香港局势有什么看法？
对，他这个本来是要跟这个香港的行政这个特首啊，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会面，但是因为林郑月娥要求要绝对的保密，就是他认为呢有碍于这个言论自由，所以呢这个港府取消了他这次会面。但是呢，他认为这个他来香港是为了了解香港的情况，支持香港人争取民主和自由的这个抗争。不过呢，他在昨天跟民主派的一些人士会面。我今天呢就是采访了其中的一位，就是公民党的立法会议员，他是代表法律界的郭荣铿。他呢讲，就是他跟克鲁兹会晤以后得到的一个信息，就是克鲁兹呢他说希望这个香港人呢能够避免暴力，街头暴力升级，能够这个避免这种暴力的场面呢。他担心呢就是说，他说这个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呢在众议院通过是没有问题，但是在参议院会遇到一些阻力，主要是来自商界的阻力，因为他们担心商界会游说一些参议员呢反对这个议案。所以他说他不希望这个国际社会在这个电视画面上看到香港这个街头暴力的这种场景。他说这样呢会有损于这个国际社会支持香港这个，比如说尤其是在美国参议院对这个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的这个通过。所以他呼吁呢就是香港市民要继续占领道德高地，不要让这个暴力冲突升级。
好的。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我们知道呢，他在跟中国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时候呢，他对香港说了很多话。那么呢，比如说呢，他对香港抗议活动呢，他认为现在趋向正在趋向缓和，比以前人数少了很多。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呢，他还说让香港的这个抗争运动呢就是自己来解决自己的问题。那么我们不知道这个香港示威者如何看待特朗普总统有关香港这样的一个言论。
对，我先提一句，就是克鲁兹参议员他也在香港呢被问到这个问题，他就说他的看到的实际情况呢不像特朗普总统所说的，他说这个实际的情况是香港人仍在继续的抗争。而且我今天在现场特意询问了这个一些市民，他们说他们继续抗争的这个决心丝毫没有减弱，他们会继续抗争下去，直到这个五大诉求缺一不可。但是他们说目前最要紧的最急迫的就是必须要成立这个独立调查委员会，而且他们认为这个今天晚上另外一个这个主题也是这个禁蒙面法，他们就说一定必须要再把这个禁蒙面法撤回，因为他们说最开始六月开始这个反送中呢是反对这个逃犯条例修订，但是这个从10月4号这个广府宣布这个从10月5号凌晨开始订立这个就是依据这个紧急法订立这个禁蒙面法，所以呢这是更大程度上限制了香港人自由表达的这个权利和这个自由，所以他们认为这个比这个送中这个恶法更恶劣。所以他们说一定要把这个禁蒙面法也要撤回，他们就会继续抗争。
好的，
根本不会说要放松。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香港市民抗议香港特区政府试图修改逃犯条例，让北京可以将在香港被抓捕的人送到坚决不要司法独立的中国大陆受审的反送中运动已经进入第五个月。在许多观察家看来，这几个月中国共产党当局围绕香港反送中运动进行的新闻封锁和宣传可谓是不遗余力，这种封锁和宣传似乎有一定的效果，然而中共不敢相信 其效果对中共有利。那么下面呢，请您收听一篇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以林郑月娥为首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今年早些时候提出修改逃犯条例的立法动议，试图修改香港有关引渡犯罪嫌疑人的法律法规，让北京可以将在香港被抓捕的人送到中国大陆受审。而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当局明确宣布，司法必须是中共的工具，中国坚决不要司法独立。在此之前，中国大陆当局以非法的手段从香港绑架李波、林荣基等书商，绑架商人肖建华到中国大陆，已经让香港人感到震惊。在众多的香港人和中共政权的批评者看来，得到中共支持的香港政府试图修改逃犯条例，无异于让中共当局再把在中国大陆实行的无法无天式的法治推广到香港，从而一举使香港居民也变成中共政权可以随意处置的囊中物。这时中共对香港、对国际社会所承诺的香港实行一国两制、保留司法独立的承诺荡然无存。反送中运动由此兴起，并在香港社会得到广泛的认同和支持。香港的反送中运动从一开始就成为中共当局的超敏感问题。如同面对所有的所谓敏感问题一样，中共当局从一开始就对反送中运动实行严密的新闻封锁和信息控制。现在居住在加拿大的人权律师长期密切观察中共控制下的中国互联网的律师祝胜武说，中共当局的这种控制和封锁是分阶段的。
最初那个香港的事情一出来的时候，那个所有的网络平台，微信、微博，因为我不用抖音，但是我相信抖音也是绝对是严厉封锁的。所有的这些平台都不允许发送任何有关香港抗议示威的图片、文字。它也应该可能设置的关键词和那个进行封锁，任何信息都看不到，在国内也没有那个微信群组里面都是鸦雀无声的。但是后来大概是过了一个月之后，六月份开始的，到了七月中旬之后，微信里面就开始能够，就共产党开始那个主动的去，一开始包括中央电视台，包括共产党的媒体都不允许报道，禁止报道有任何有关香港的事情，假装它没有发生。到了七月中旬之后，一开始是共产党的媒体开始报道，开始污蔑香港人。随后就开始有限的开放了一些那个允许在微信，在这些媒体在这些网络渠道里面发送有关香港的东西。但是事实的情况是，他们只允许发送有关香港的正面那个对他们有利的消息，污蔑香港人的消息，或者转发共产党的新闻。现在我看到的情况是在微信里面可以看到有关支援香港人的信息，有关香港示威者的好的消息，但是这些消息的发送很显然并不是因为共产党没有管它，并不是因为共产党放开了管制而发出来的，而是因为他们在控制禁止这些那个有关香港的消息传播的时候他们遇到的问题。就是说可能他们一开始禁止香港抗议示威，所有的这几个关键词全部禁止。那么如果这几个关键词全部禁止的话，官方的消息也发不出来。现在他们官方的那个共产党把这几个关键词解禁了之后，那么会导致声援香港的消息也发出来了，因为他没有关键词禁止，但是他可能会删除图片。比方说在微博上面，你可能今天发出来了，但是你可能下一个小时之后你看不到了。但是他有数以万计的那个即时审查人员观察在这个微博上面，你发布的这个东西是不是我感兴趣的，还是我不赞同的。 不赞同的，他你可能当时发出来了，但是接着就没有了。
那么面对超敏感的香港抗议运动，中国当局对中国大陆公众封锁信息，主要是封锁哪方面的信息呢？或者说在不得不提及香港的反送中抗议运动的时候，中共当局和中共当局控制下的媒体究竟竭力在回避什么问题呢？中国法律学者、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兼任教授滕彪说：“
首先就是这个最基本的真相啊、包括200万香港人为了反对送中条例，这些最基本的真相，他都在回避。”这个送中条例是怎么回事？为什么香港人要反对？那这个自然就涉及到中国大陆的这种司法不公，包括酷刑，包括司法的对司法的操控等等。然后呢？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香港人要站出来反对这个送中条例？这些最基本的事实他都在回避啊。另外呢，就是香港人提出来的这五个诉求，那最重要的一个当然就是普选。那这个为什么香港要争取双普选？什么叫双普选？那中共在这个基本法里，在中英联合声明当中答应了什么东西等等，为什么又没有给港人这种普选权利？这也是中共极力要回避的，因为这是一个就是争取民主的运动，那中共害怕这种运动被国内的争取民主的人士效仿。
各方的观察家普遍认为，在经历了香港人的大规模激烈抗议的香港当局正式撤回修改逃犯条例动议之后，香港民众之所以坚持其他诉求，其中最重要的是就是所谓的双普选，也就是行政长官和立法会议员普选。这是就是因为他们认为现在的行政长官和立法会被中共当局所控制，他们是为中共政权的利益服务，而不是为香港人的利益服务。因此，他们不断推出和推行讨好中共却有损于香港民众基本权利的政策和法规。关于在香港反送中运动中，中共当局和当局控制的中国官方媒体有关香港的宣传主要回避什么的问题，律师祝胜武说：“
我认为他们主要在回避香港人的诉求，然后回避香港这个抗议示威发生的原因，以及继续下去的原因，以及回避香港抗议事务的规模，还有回避国际社会对香港抗议示威者的支持，以及国内民众对香港抗议者的真实的反应，以及香港民众的对香港抗议者的真实的支持程度和真实的反应。我想他们在回避这一些。”
律师祝胜武接着说：“在回避真实情况的同时，中共当局以及当局控制的中国官方媒体还在一直进行虚假不实的宣传，其中包括宣传香港大多数民众支持香港政府、警察、国际社会和许多国家支持香港政府和警察，香港的示威者多是暴徒等等。另外，中国当局以及当局控制的中国官方媒体还宣传中共海外民意特工发布的支持香港政府和警察的声音。中国国内外有许多批评者指出，每当遇到难以回避或难以掩盖的涉及中共丑闻的公众事件时，中共当局所采取的就是德国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式的谎言重复1000遍就成为真理式的谎言式宣传。法律学者、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兼任教授滕彪说：“ 在西方国家谎言一般难以大行其道，因为西方有自由的媒体可以揭露谎言，跟谎言宣传进行抗衡，但中国的情况不一样。滕彪说，
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为真理，那在中国却是很有可能的啊，就是很多人被洗脑成功，那就是接受了这个谎言，把谎言当作真理来接受。那他需要的实际上是是信息的这种封锁和严格的控制，同时呢需要国家暴力啊，这也是必不可少的。就是对于那些敢于传播真相的人啊，敢于去挑战谎言的人啊，要用国家暴力把他们给控制住，把他们抓起来，甚至把他们杀掉。那没有这种暴力条件，谎言它无论重复多少遍也是没有办法成为普遍真理。那在中国这种就是控制新闻控制信息，它背后就是国家暴力啊，有数以千计数以万计的记者作家网民啊，因为传播真相，因为挑战谎言，就被判刑，被关监狱。那在毛时代，那对很多很多人就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曾经代理过因传播真相、拒绝谎言而被抓捕的中国网民案件的律师祝胜武，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提出了当今中国依靠国家暴力维持谎言的一个具体的例子。他说，现在中国大陆的居民只能在微信的小圈子里看到一点有关香港的新闻或信息，不属于中国的宣传。然而他说，
另外一方面，发这些信息的人是冒着风险的。山东烟台的那个一个百姓叫巴鲁宁，他被捕了，仅仅是因为他在微信里面发表了一些有关香港示威者的正义的事情，并且表示了支持。我相信这个还只是在微信里面发布的，如果在微博里面大量的，比如说一天发一条，可能第二天他就可能用不了两三天，他可能100%就会被捕了呢。
祝生武指出，中国当局对中国网络言论实行的区别对待式的管理方式，目前还是外界所不太清楚的。他说，
国内对于微信、对于微博的那个管理，它是落实了派出所的，它根据你这个用户的 IP 地址或者其他信息来定位你这个人是在哪个辖区的，直接给你发到这个派出所，这个派出所的人会知道你是什么身份的人。如果你是普通老百姓，那么他对你的管理是超出想象的严厉的。但是如果你是著名的知识分子，他会在一定程度、相当程度的容忍。然后这里面产生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他制造了一种所谓的言论自由的假象。在外面看来，你看，还有知识分子在说话，实际上是不是那么回事的？实际上是非常恐怖，实际上是非常恐怖的。
这有限
的几个知识分子，他只有非常有限的渠道，像微博这样的那个渠道，他可以把这在微博上他是全部给你封掉。不管你是著名的知识分子还是普通老百姓，一发送立马给你封账号。但是在微信上面，那些著名的知识分子他能够发送的渠道非常的有限，他就那有限的几个群组。再说他也不可能没有哪一个人专门以发那个在微信上散布信息为主业的那个工作，任何一个人权律师也好，他有自己的其他事情，他能散布的信息非常的有限。
祝胜武接着指出，中国当局之所以对人权律师的言论看似网开一面，好像让他们享有言论自由，其实他有他的考虑，其中包括中国的人权律师在中共当局的严厉打压之下已经所剩无几，寥寥无几的几个人在范围十分有限的微信圈中 发生影响不大，而那些人假如持续发生，真是产生了中共当局所认为的什么有害的影响，中共当局则可以随时抓捕他们。五个月来，在严禁包括网络媒体在内的中国媒体就香港抗议运动发表公开和自由的报道、评论与辩论的同时，中共掌控下的中国媒体对香港的抗议持续发表中共当局的一面之词。中国的法律学者滕彪说，
中国的这个媒体宣传机它实际上不应该被称作媒体了，它实际上是中共这样一个专制政权的一个工具。所以它不仅仅是它的表现，除了前面说的这些掩盖真相、颠倒黑白、造谣和这个煽动民族主义之外，它还有这个就是传播恐惧，就是中共需要它来对香港抗议者进行恐吓。是这个军队集结啊，说这个要绝不手软呢、啊、这个等等，就是用各种方法啊，就是来传达中共要对香港进行清场、进行镇压的这种信号。
中共当局持续打压有关香港问题的一切不利于当局的言论，同时调遣数以百万计的庞大的中共网络民意特工，在中国国内和国外以威胁、谩骂、造谣等方式为中共做宣传。中共掌控下的中国媒体则持续不断地宣传中共当局的一面之词。这种局面给外界造成了一种印象，这就是当今中国在中共的宣传煽动之下，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情绪高涨。中国人权律师祝生武说，中国当局其实自己也不相信这种所谓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情绪高涨的假象。他说，
共产党说那个他们在国内掀起了爱国热情，在国内发生的那个抗议香港人的那个浪潮根本就不存在的。
嗯，
共产党把所有的支持香港的声音把它及时的删除、屏蔽、恐吓的方式禁止发表，然后留下那些支持香港的声音，然后还通过自己的职业的网络军人、自己能够控制的这些人员去发表支持香港的声音，然后把这些声音放大，然后造成了一种中国内地人在谴责香港的这样一种假象，这是非常可笑的。
祝生武说，有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可以清楚地显示中共当局并不相信自己的宣传取得了什么实质性的有利于中共的效果。这个例子就是环球时报，也就是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小报环球时报的特约记者傅国豪，在香港被怀疑是特工而被示威者围攻的事件发生之后，有人在中国互联网上号召到天安门广场去申请集会，声援傅国豪，声援警察，声援香港政府和警察。中国政府做出的反应是立即把傅国豪的新闻删除，不允许大规模的讨论，同时在天安门广场加强戒备，严禁任何所谓的爱国集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上星期美中完成第一阶段的贸易谈判，在农业、金融、知识产权等领域达成共识之后，国际媒体在整个的周末都在密集的分析和揣度世界上两个最大经济体的利弊得失。谈判架构由美国原本一直坚持的全面性的协议变成了阶段性协议，这种安排对哪一方更有利？ 中方表示将购买大量的农产品，并在开放金融、保护知识产权等方面做出承诺之后，美方仅仅取消了一部分加征的关税，这是不是意味着习近平做出了更多的让步？特朗普总统宣称，美中关系从此由紧张阶段进入了带引号的爱情盛宴，那么这种爱情能够持续多久？那么参加美国时事大家谈节目的这个主持人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国际商业投资顾问时评人张寻，另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那么首先呢，这个国际商业投资顾问时评人张寻，他认为习近平他是在拖，特朗普也在拖，美中的蜜月期不会有。他说，
说到美中蜜月期，我觉得应该说是不仅是早已结束，而且川普总统本身他就是蜜月期的终结者。
嗯，
不仅他是终结者啊，他这个从他上任以来，这个贸易战他所带来的，就是说关于美中关系以及中国那边的一些，无论是政治上、经济上、法治上、国际关系上和内部人权处理问题上各种各样的一种表现，啊，还有像比如说。华为啊，它涉及到一些法律问题被起诉啊等等的。那么比如说人权问题，特别现在香港问题，香港问题我曾经说它可能是今年是最大的一个黑天鹅。那么甚至包括NBA 前段时间发生的事情，那么让人们感到呢，真的跟中共做生意的话呢，可能必须得牺牲美国人言论自由的底线等等等等这些东西。那么民主社会它是看民意的，那这样的民意呢，自从川普总统当选以来，开展贸易战以来呢，实际上可以说是急转直下，民调也显示了这一点。那么这种情况下不太可能有蜜月，他只能是说呢，那么川普总统他，我曾经说过哈，这个，习近平他搞做这个拖字诀，他搞拖在等，其实川普也在等，就跟那个网友说的是这样的。那么未来呢，就是说它是一种整体的战略，会一步步的在进行落实，不存在蜜月。
那么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在原则问题上依旧是毫无进展，那么预示着下面几轮的这个美中贸易磋商的困难将是非常的多重。胡平说，
从现在情况看起来，我觉得美中之间下一轮的贸易谈判以及达成这个终结贸易战的这个全面的协议还很远，以至于能不能达到，我觉得都是比较成疑问。因为就是像我刚才已经讲到的，至少有两个重大问题，从目前这个部分协议中完全看不出来有什么进展。一个就是所谓监督实施机制啊，这个是美国一直强调的，因为从加入 WTO 起，中国政府就以这个违反这个他的承诺是他的一个为特点。那么你现在签订了协议，他又违反了怎么办？当然美国提出就是你一旦违反了，那么我就重新用加征关税方案来做惩罚。但他这个条件呢，就是他希望把这个写到你这个协约里头去。因此呢，当你中方一旦违反了，我美方用加征关税做惩罚，你不能也用加征办法的方式来回应，那你跟原来没有区别了吧？啊，可是呢，中方他在这点呢，他显然很难做出让步。
嗯，
这么一来呢，你这个监督机制就比较成问题啊。另外更重要，就像我刚才谈到的，就是所谓这个包关系到中国制造2025，关于这个中国想在高科技发展方面弯道超车，而这一方面在这个问题上呢，它的政府补贴对他来说就至关重要，对，包括这些所谓国营企业的一些高科技产业的这个政府补贴对中国就非常重要。而美国呢就很忌讳这一点，而对这点非常看重，而到目前为止呢，在这一点上就是有很少，没有什么进展。而我看到一些中方的反应，包括一些亲中共的一些评论，那么他们都承认这次部分协议是中方做了很多让步，但是呢，在原则问题上没有让步啊，在根本问题上没有做出任何的让步。那么应该说这种说法呢，中方这种说法呢，从中方角度来说也还是比较合乎实际的。这也就预示到你下面几步走起来还真是非常非常的困难。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一支舰队近日抵达菲律宾最靠近斯普拉特利群岛的主要岛屿巴拉望，准备与菲律宾军队举行联合海上演练，帮助这个被认为是饱受中国欺凌的国家提高自卫能力。不过菲律宾军方称这项行动与中国在西菲律宾海的行动没有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普林塞萨港的报道。
美国海军第七舰队旗下一支舰队一共五艘舰艇星期天抵达巴拉望省的主要城市普林塞萨港，准备与菲律宾和日本军舰举行第三期海上共同训练。日本曾经以观察员身份参与过往届的海上共同训练，但这次日本首次正式参与各项演练。在星期一举行的联合训练开幕仪式上，三国海军的代表致辞，强调地区安全环境复杂，三国军队需要携手同行，共同应对安全挑战。美国海军上校麦坎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的时候说，美菲日三国可以通过参与这次海上联合军训，提升应对海上共同挑战的能力。
Every time we work together, we enhance our knowledge and we enhance our.
他说，每当我们一起努力的时候，我们都会增长知识，增进合作。信任不是我们一夜间就可以制造出来的，也不是我们可以激增的，而是我们必须慢慢建立起来。三国军方官员在开场白和回答问题时都没有直接提到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造岛和军事化行为是三国共同面对的一项海上安全挑战。本地媒体记者几次问到在巴拉望进行这次联合演习是否跟附近的菲律宾领土领海安全有关，菲律宾海军副司令伊达尔戈少将说，联合军演不是一次政治活动。不过他在稍早的致辞中说，菲律宾军队会寻找机会努力提高保家卫国的能力。他说，菲律宾武装部队继续坚定保卫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因此我们军队不仅要行之有效，而且要不断地适应这个海洋国家对我们提出的各项要求。开幕式后，美军邀请当地媒体登上主力战舰蒙哥马利号浅滩作战舰参观，导览员瓦雷拉中尉在参观结束后对美国之音说，他期待下船与当地人互动，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他说，这是我第一次来菲律宾，所以我非常兴奋，我要去品尝这里的美食，了解当地的文化，走出去探索这个美丽的国家。
美国海军和海警队将在未来两天在巴拉望社区进行社区互动，包括体育比赛和乐队表演，与菲律宾和日本军人进行技术交流，之后离港，在17和18号两天与菲律宾和日本的军人举行海上联合军演。美国之音记者李宝，菲律宾普林塞萨港报道。
听众朋友，欢迎您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浏览各项报道，包括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 您如果遭遇网络封锁，欢迎电邮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请发电邮到电台 @赛风3.com， 拼法是 DIANTAI @SAIFENG3.com， 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您也可以通过赛风代理服务器上网，网址是足球9.info， 拼法是 ZUQIU9.INFO。 预祝您突破重围，自由翱翔，并且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由亚威编辑，玉华导播，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是新闻时间。 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越南国家主席和越南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阮富仲10月15号呼吁中国在南中国海越中船只对峙持续一个月来的紧张局势中保持克制。今年7月以来，中国考察船进入越南控制的水域进行活动，引起双边摩擦。中国声称对南中国海拥有全部主权，而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台湾、越南也都声称拥有部分主权。路透社说，中国地质考察船海洋地质8号星期二继续在越南专属经济区进行考察，至少有3艘中国船只护航。美国一些最大的公共养老基金投资世界最大的视频监控系统供应商之一，美国政府宣称该公司的监控系统被广泛用于对中国西部穆斯林的镇压。路透社报道，上个星期，特朗普政府决定将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列入黑名单，此举促使至少2个美国的养老基金在评估或监测这一事态的发展。截止到2018年6月30号，加州教师退休基金拥有435万股海康威视的股票。加州退休基金通过直接持有或持有新兴市场交易所交易基金。纽约州的教师退休基金也拥有海康威视的股份。截止今年6月底，总共持有1802股。另外一家投资海康威视的美国主要基金是佛罗里达退休基金，在今年6月底以前，该基金持有180万股海康威视的股票。美国前副总统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10月15号拒绝了特朗普总统等共和党人对他的指责，表示自己在乌克兰和中国进行外交工作的时候没有做任何不当的事情。亨特还说，他很遗憾没有考虑到自己会对父亲的政治生涯可能带来的影响。拜登是民主党2020年总统参选人，并名列前茅。亨特在星期二接受美国广播公司电视采访的时候承认，自己或许在宏伟计划中有过错误，没有顾及到对父亲的政治影响，但是他表示，在某些道德问题上是否犯过某个错误呢？他说，绝对没有。亨特还承认，如果自己不幸拜登，他可能就不会被提名进入某家外国公司的董事会。处于困境的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星期二表示，面对不断升级的暴力，香港政府不会对要求民主的抗议者做出任何的让步。抗议者则表示，动辄诉诸武暴力的是香港警察，要求针对香港警察对和平抗议活动滥用武力进行独立调查是抗议者提出的主要诉求之一。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简讯，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